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您火搭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也就是我们的桃园市了。平常呢，都跟我们的这个观旅局哦，杨胜平哦局长一起来空中陪伴大家。今天不一样喽，来到我们的迎接您火搭陪伴大家，也是桃园市政府的公务局王旭斌，我们的王副局长了。那么我们也让我们的副座哦，跟我们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您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政府公务局副局长王旭斌。
我发现你们家的声音都是那么的好听吗？
对，
这是有挑过的就对了。哇，不过呢，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的让大家更认识，尤其是在这个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部分哦。那么因为它里面就涵盖在我们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包含了人本，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在我们的桃园市政府呢，如何的去通盘性去规划，而且还要了解我们这些居民民众的需求哦，让我们跟这个民众呢可以了解，包含我们桃园市哦，它涵盖了有多少乡镇呢？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是，
嗯，
针对完全的基础建设在提升道路品质上面哦，市政府其实我们是有一些策略跟方向。那当然，中央营建署在补助这样的一个道路的品质改善，他们其实我觉得思维上也做了一些转换，
嗯，
不是传统的就是在把路整平，
对，跟以往不一样，
不一样。我觉得他目前大家在思考这件事情上面，从二 D 变成是三 D 的思维。怎么说三 D 思维？就是他在道路品质的提升上有九大的指标，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包括路品是基本的，那还有像海绵道路，就是能够有透水性的一个道路设计，
嗯，
自行车路网。还有包括管线的整合，
嗯，
街道家具的设置，还有包括市容的管，就包括像我们的天空缆线的下地啦、整理啦。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友善的通行的空间，
嗯，
包括我们的人行道无障碍系统的设置，
嗯，
那这几个九大的一个方向，都是我们在争取前瞻基础建设道路品质提升上面积极努力的方向。那当然，因为我们桃园有13个行政区，
哦，
所以在设计上面也会结合到地区的特殊的一些识别，或一些特殊的一些象征。好比说，针对像在复兴区，
是
我们在设计上面就会考虑到跟原住民图腾或者生活或者是文化有相关的一些元素，会在设计上面把它融入在那个巧思里面。
嗯，哎，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具有特色的，因为以前呢，其实说到了哦，尤其是在这个桃园，它有13个行政区，它有原住民区，它有客家区，它有闽南，对不对？
对。
哦，这些这个文化区哦，是完全是不大同的，而且它的区块是非常的鲜明，应该要这样子讲。
没错。
所以呢，在打造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副座讲的，哇，我要把这个道路品质计划的九大建设把它融入进去，哎，这样很辛苦哎，
是没有错，
嗯，对不对？
的确是，
哦，尤其是我们从106年就开始了嘛，对不对？
对，106年就开始。
嗯，我们陆续哦核定了多少项的这个改善工程？
我们在106年开始，中央核定了我们有46项的改善的工程，
哇，
总经费有达到31亿左右。
嗯，
那中央的补助的部分有大概将近15亿，
嗯，
那等于我们有自筹了15亿的经费来做配合。
嗯，
那经过这几年的陆续的改善，其实桃园市民对于我们整个道路环境的满意度已经提高到了70%。
嗯，
那过去那个路平或者是路畅，就是大家所觉得还有待提升的地方，但这几年的改善提升到70%。另外， 在全国道路的考评有关养护跟人行环境的部分，我们也荣获全国第二名的一个佳绩。
真的，这个我也吓一大跳，
是有目共睹的。
嗯，所以你刚才讲到有养护跟人行环境的项目拿到第二名呢，
是全国第二名。
哇，所以你看看哦，在这个46项的改善工程里面，诶，现在已经完成了大概多少了？
现在这46项工程大概已经完成了，将大半，几乎都快完成了。
有没有哪一些比较指标性的？
指标性的部分，我可以提像是我们的，
你刚刚有讲到复兴乡嘛，它除了在外形的部分哦，外观的部分，因为我们加入了原民的元素，但是它还有很多啊，譬如说这个因为他们的出入之前真的很不方便。好，他有农民，他有原住民，哈、哦，真的是很麻烦的哦。这个怎么样去改善跟改变，花了多久时间？请教一下副座了。
在那个复兴区的道路部分，其实我们投资了，有包括像18、19等等的一个道路，
嗯，
大概将近都是2-3亿的费用在投资。
在里面哦、
那因为市府在看待原民就是复兴区的这样的，我们认为说，就算是比较偏乡偏远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我们也要把它的道路的品质达到市区道路的水准。
嗯，
当初那个市长那个戴志念认为说一定要达到这样的标准，
是
就是没有城乡的差距。
哎，真的耶。
对，那另外在上面上，我们在设计上面有包括他们原住民一些。像瞭望塔的一些意象等等，我都把它融入在我们的在道路的设施上面，包括让路灯的形式，
嗯，
包括还有，因为那边其实有时候视线会比较不清楚，所以我们还有设置会自发亮的那种道路的一个指示牌，增加道路行驶的一个安全性。
哦，等于是明亮度也有嘛，对不对？
是。
哦，哎，这就很特别了。不过倒是哦，你看看哦，我们一直在讲到这个道路品质计划提升啦，大家都知道人行道的重要性啦。不过呢，现在都加入了，譬如说，这个老人小孩生权团体，生权就大家都要生障嘛。那么在这三种不同特性的这个朋友身上呢，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政策保护他们？我们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首先在人行道的宽度的部分我们要把它留出来，所以目前在新设的人行道的区段，我们至少宽度会在 1.5公尺以上。
嗯，
那另外比较重要的是在路口跟那个行穿的部分的设计，针对老人小孩这样团体，有时候因为他们通行的时间比较久，
嗯，
那有时候那个我们道路的宽度是比超过30公尺的，那因此我们在道路设计上面针对这种比较路幅宽的路段，我们会除了加强路口行人安全的停等区，行穿线就是斑马线，在画设上面我们会选择直线比较最短的距离来做画设这一个原则，
嗯，
那另外在路口看那个道路的状况也会增设所谓的庇护岛，等于说中间有一个停等稍微停等的区域，然后再到下一个路口去，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些的设计让这个路口通行是安全的，也是针对老人、小孩跟身障团体的用人的安全。
嗯，是哦，这个是针对哦这三种不一样，对不对？
是的。
尤其是在有一些这个特定设计上面，我们就要做很多的考量，对吧？
是。
哦，你看看这个分段式啦，譬如说小朋友很喜欢这个在马路上啊要跑跑跳跳，因为你不可能嘛，我没办法受控。那么老人家很怕过了马路，哎，这个也是要克服，对吧？
对。
因为你要算好那个秒数，有时候秒数又不是你能够去控的哦。因为每个老人家他的这个行的速度不大一样嘛，对不对？所以怎么样来去做一个这个区别，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桃园市政府在努力的地方。不过在高龄化的一个社会来临了，在我们桃园市政府是如何利用我们整个道路品质去建构一个在高龄化的一个人行通道的通行环境？
桃园其实是一个年轻的都市，
对，
尽管如此，但是我们其实老年人口占我们的人口比例大概有11.4%，当然全国目前是大概14.6%，所以因应这个高龄化社会的来临，那桃园市我们针对 包括临近医院啦、疗养中心这医疗院所
非常
周边的道路，我们会优先来进行整个人行环境的改善。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目前正义岛营建署在长庚医院这周边大概有150公顷的一个范围内，我们整理了周边的11条的道路，除了强化刚刚所说的无障碍环境、人行环境的一个改善，那更重要的是把系统性的道路把它做一个串联，让整个打造一个友善的一个医疗通行的环境，可能从交通的下车的节点，那我能够安全的步行到就近的医疗的院所或者是疗养中心这些机构，那这打造一个完整的一个人行通行的路网。
哦，哎，我觉得这需要哎，
而
且有哪几个这个示范的哦，是可以值得其他这个县市可以来学习的哦，是不是也可以来请副座来跟大家分享？
是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长庚医院这个周边，
哦，
那目前正在执行一个亮点的一个计划，
是，
那我们就是要打造一个友善高龄的通行的环境。等于下了车之后，因为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的安全的人行的人行道，或者是我们的骑楼的空间的准备等等，能够安全的到长庚医院或者疗养中心这个机构去看诊就医等等。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让大家学习啦，因为有一些县市政他还要去整合周边的，对不对？
对，就是不单是看说一个点，也不单只看一个县，现在我们思考是在整个这个150公顷的范围内一个区域性，
而且它的
道路系统的准备，
而且不止，我发现那个道路系统它做好组织以后，就很像那个建构图，它把旁边的生活环境也改善，
是，
你看那个带动了旁边的建设，你看房子房价好，然后呢吃的对不对，有很多的品牌，然后呢食衣住行，
对，人流就是金流，
哎，真的
啊，
这是有眼看得到的哦。不过呢还有一点哦，这个少子化的来临啊，这是每个人都一定要碰到了哦。那怎么样来去这个利用我们的这个道路品质好来去建构少子化，我们在孩子的通行跟通学这一块我们做了哪一些建设？
桃园其实在人口福利政策上我们做了非常多，
对，
包括生育津贴、育儿津贴、托育补助等等，都是鼓励我们桃园能够有更多的新生命能够诞生在我们这里。那当然针对整个学童的通学的环境是我们更注意的。那我们在学区，就是学校的周边的道路，我们会设置所谓的通学的一个步道，那当然这会连接到从社区，透过通学步道连接到学校端这里，那这是也是一个用系统性思考这样所谓的通学的路网，那我们会采取的策略包括我们会用软性的分隔设施，像是绿带、街道家居，让孩子跟车子有一个安全的隔离的措施。那另外在那个地面上面，我们也会用所谓绿色的绿底的一个行穿线去划设这个穿越的部分，主要是透过颜色能够让提醒驾驶人注意这边有孩童会经过，提醒他们要减速。
你怎么让他们知道了解可以让孩子的需求看得到，然后这些人怎么去配合？
透过颜色，对，我们在那个行专线上面透过绿色的那个的颜色，还有包括画色所谓的看望左或望右的标示，透过那个后置的牌面，或者那个我们的道路上面的那个颜色的提醒，驾驶人到这边要减速，
所以基本上在桃园开车的驾驶朋友都很了解就对了。
是，那目前交通局其实也有设在推行所谓的宁静区这个示范，其实先进的国家对于这种社区、学区都有所谓的宁静区，就是大家到了这边要减缓速度。那根据 OECD 的一个研究啊，如果车速降到30公里每小时以下，其实对于行人的致死率可以降低到10%以下，所以其实有效的降低车速，那个是能够提升整个人行通行通学这样的一个安全，是有莫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刚才说的这些的措施，除了具实体的分隔，那另外在虚体的部分，就是透过警示、警告、提醒用路人驾驶人能够降低速度，提升我们 台东通学的一个安全。
是，你知道吗？为什么说这个桃园市也是一个很年轻化的？你如果常常在节目里面听到我在讲台三线，台三线，他们把这个桃竹苗哦做一个串联哦，浪漫台三线。
浪漫台三线。
对，然后呢又看到咯，哎，真的，除了苗栗哦，他如果说公馆以后，他可能老年化比较严重，但是公馆以前在这个苗栗市一直到比较哦属于这个旅游的旺区的部分，几个乡镇城镇哦，都是属于年轻人的哦。好，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年轻人哦，他们就会注重环境，对不对？
嗯。
哦，我就有发现了，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哦，桃园还好啊，没有。你如果真的有到桃园的话，他真的是这个生活机能啊，这个做得非常的好。不过呢，他们补贴的也好啊。哎，补贴的真好啊！哇，这个以后结婚生子哈，可以来考虑一下。
对，我们生育今天每胎3万，双胞胎3.5万，三胞胎以上每胎4.5万。那育儿今天每个月有3000块到三岁，那还有托育补助，每个月有2000到5000块。其实桃园针对幼儿这样的一个津贴跟补助跟福利，其实做得非常的完善，
我们
非常的努力。
我们很伤心，
对，欢迎大家能够移居桃园。
对对对，我们决定要来转户籍，怎么差那么多啊？哎呀，
真的真的真的。
哎，对，所以还未婚的朋友哈，哎，我们可以来想一下了哈。
其实桃园的人口不断在增成长，我们也发现有好多其他外县市的市民移居到我们桃园来，
对不对？
我想也是认同市长在这方面的各项的建设跟政策。
没错，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当然，今天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桃园市政府的公务局王旭斌，我们的王副局长，我们就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哦。
谢谢姚，谢谢。
回来的时候带大家到离岛的东营来去找找林德健乡长，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我们实际到现场感受一下。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要跟着瑶瑶前进到我们的东营了，实际上呢我们就已经到我们的东营乡公所咯，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请了我们的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立瑞主任呢，就带着瑶瑶来去寻一下我们的名人啊乡长，好不好？林德健乡长。其实东营这个地方很可爱，很多人喜欢来这边挖宝，不过在挖宝的同时哦，一定要做好基础的建设，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让林德健乡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哎，大家好。
是，当然呢不要看他年轻，但是他做的事情很多，这样可以吧？没看立瑞的主任这样讲好啊，不然的话他就会冲过来啦。不过倒是啊，今天为什么会带瑶来这边，主要有两个任务。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国内外的这个国际行销，在这个我们东影这个很可爱的地方呢来让大家更认识之外，另外就是说我们在道路整平包含了我们观光料点，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乡长了。
哎，是，大家好。那个，现在我们目前营建署在东营有针对我们整个主要的村庄南澳村，这里做一个整体的景观整理，包括色彩部分来做一些整理。大概预计今年下半年会发包，大概明年年底以前可以完成。我想下次如果有时间来到东营的话，大家可以跟之前来做一些比较，会感觉到东营的不一样。当然也谢谢长期以来营建署对我们东营这边的支持，不管在道路人本的计划也好，不管在这个整个亮点计划的也好，都给我们地方很多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做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景观的整理。谢谢。
而且刚刚啊我还这个请这个主任带我先去看了一下在整个这个街道的部分哦，真的就像刚刚乡长讲的，不过这个计划已经整个都规划好了嘛，对不对？您的这个梦想的计划，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清楚可以了解有感一下？
哎，您指的
就是那个道路在我们整个外观的规划上面，我们有哪一些突破点？
哦，最主要就是针对我们整个村庄整体的外观，在色彩部分去做一些凸显。
譬如说嘞，
譬如说这，譬如说像我们现在主要重点在海埔新生地港口这个区块，到我们整个村庄的一个主要道路，从中城门进来村庄，这个早期这个道路是我们在交通工具还不是那么便利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乡亲，因为早期都以捕鱼为这个主要的行业，那个就是东引乡亲渔民回来的主要一个门户啊，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聚落来做一些整理，让游客来到这边可以来体验一下早期我们在地的居民是怎么样来过这些生活的。
嗯，是啊，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包含了我们这个墙面的彩绘的部分。
对对 对，在外墙的部分我们也会来做一些加强整理。 是，
那当然不止这样哦，其实观光很注重的除了门面之外，还有就是道路平整的部分了。其实在东引呢，你不要看东引很小，可是它很可爱，有很多的这个亮点是值得大家来去做 IG 打卡点。那么这些亮点呢，包含了我们行经过的不管是走路也好啦，骑机车也好，包含了这个汽机车在通行的也好，路平的部分我们就来请教一下乡长了。
嗯哼，所以其实因为在路平的部分我们也很注重在这个区块，毕竟在外岛的这种道路的这模式跟本岛不一样。像本岛的话有很多这个红绿灯啊，其实在东引唯一的特色是在这个地方是完全看不到红绿灯的，所以包括这个行车也这个外来的游客也好，毕竟对我们这边的地形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很在意这个路平的区块，至少让希望游客来到我们这边，不管是行人也好，不管是骑乘机车也好，安全是我们最在意的事情。
嗯，而且呢你看看哦，在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我们希望在这个全省各地呢各个的角落它有它的特性，那来到了我们的东引啊，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刚才请教乡长说，哎，那如果针对这个所谓的学龄哦，这个孩童啊，这个通学的部分，他说你不用担心，因为呢我们这里可能跟其他的乡镇不大一样。
是那个，所以我说我们东引为什么在跟其他一些乡镇去做比较，其实我们这边小朋友上课家长也不需要太多担心，因为也不需要接驳车辆，他们只要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到校去了。
你的意思是，所以也许
对对对对，也许他家就在学校的旁边，所以这边的话这个部分倒是家长对我们的学龄的这些小朋友在安全上面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嗯，那如果说在高龄化的社会，我们大家所发现的部分呢，有没有是可以来提供给大家？哎，譬如说这边年长者也是非常的多，对吧？
是是是是。
那么在通行的部分，你有没有把它做什么样的一个辅具啊，或者是辅助的部分？
有，现在都我们大概在村庄里面，不管在这个步道方面，不管在阶梯的部分，我们都会做一些辅具的加强，因为这些老人家毕竟他们在走的这个对对行走的这个安全部分，我们也是非常在意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这个部分都有一步一步的在做一些加强。
有哪一些已经正在执行中，或者是已经做好的部分？
一般至少像我们一些单位周边的这些无障碍设施，基本上都有。
哦，
对对对对，
大家不用担心。尤其现在很注重的就是不管是我们的三宝啊，大家都知道老人小孩跟我们这个生权团体嘛，对不对？所以来到这边旅游，大家不用担心哦，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辅助的部分。那当然呢，以这样子的一个让大家呢来到了我们的东引，还可以怎么玩？这就重点了，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东引乡吧。
是那个来到东引乡，东引乡大概距离基隆大概约90海里左右，基本上要来到东引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怎么选呢？
一种是从基隆晚上10点开船，隔天早上大概5:30到6点就到东引岛，这是一种交通工具方式。另外一种就选择坐飞机到南竿机场，再转乘我们南竿到东引的这个交通船，约两个小时的航程就可以抵达东引了。这是有两个这个交通选项，所以这个部分都可以依照客人游客来到这边的需求。也许有些人是怕坐船，你就可以选择坐飞机，再坐短程的航班来到东引。那有些人因为另外一种从基隆到这边的交通工具，其实我们都跟客人说以早期我们都在做这个所谓的军方的这个运输舰。那现在经过这几年在推动观光也好，我们这个中央对地方离岛的照顾也好，在乘坐的这个客轮条件上面也做一些提升，我们现在都有非常优质的这个客货轮可以搭乘，从基隆晚上出发大概睡个觉，隔天早上就到东引了。其实也让游客感觉这个8个小时的航程感觉就像出国，第二天你就像在国外了，你知道吗？
哎，没错，而且这边很多很好的拍摄点。
是是是是，我们这边很多点都你在台湾本岛是完全看不出、找不到这种味道的。当然，这个东西我们这几年也尽量在努力，怎么样去增加我们东引的曝光度。我也常常在说，这个游客要来到东引，其实很多事情是要看缘分的，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你们常常会看到你行程规划好了，但是天气有时候不是我们所可以掌握的，突然来一个台风或者海象不好，航班就取消了。所以东引为什么我常常跟游客说，来到这边不需要勉强，你就随性，你行程安排。像我常常碰到一些游客安排行程安排了三年都来不了的，也大有人在。所以我在岛上只要碰到游客，我都跟他说，你可以很顺利的来，很顺利的回去，你们都算是跟东引非常有缘分，非常有福气
啊，
嘿，才能很容易。对对对对，
乡长在讲哈，我跟你是有缘分的。不过有几个点哦，是到这个东引一定必拍的，我们也要来介绍给大家。
东引有几个主要的点，像有我们有占地的主要坑道，因为早期东引这个占地氛围算是比较重的地方，早期的军事设施也多半部都是隐藏在这个坑道里面，包括我们的代表这个景点就是安东坑道，我们包括我们这个风景管理处也把这个安东坑道做了一些改变跟整理，提供开放给我们游客来参观。早期我们部队在这边，他们是怎么样利用坑道来作为他们一个主要的生活上面的问题啊，包括其他战备的任务也好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灯塔，我们的灯塔在现在所有我们中华民国有效的领土里面啊，目前还属于这个最北端的灯塔，所以这个跟其他地方会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灯塔在这个半山腰上面，一般灯塔你很容易就可以站在平地是看不到它的头的，可是我们这边灯塔你只要爬得比它高就可以看到它头顶了，这个跟别的地方是很不一样的。再来，我们还有一个国之北疆的地标，我想这些都是很特别的景点，我也希望游客多多利用时间来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氛围。
而且这边的氛围更厉害一点，就是呢，大家要练好酒量，好不好？好，这个是真的，因为呢，来到了这边呢，这边的人很好客，哎，每个人都跟你讲哦，这个十点以后我们约一下，因为十点以前大家要把事情都办完。哎，不过在这边不只是酒量要练好，还有美食一定要必吃。像刚刚啊，这个立瑞主任就是马上呢，就是介绍说。先下来的时候饿了，对吧？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
什么时候